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乌克兰和平峰会落幕，80多个国家支持乌克兰维持领土完整。
美日韩将签署三边安全框架协议应对朝鲜核岛威胁。
强大热穹席卷美国，从本周起从南到北将面临极端天气。
及其批评中国补贴政策和高科技出口。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和中共总理李强周一举行会晤，两人会晤后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同意继续及扩大合作，包括政治对话，通过防卫战略对话及防卫协调对话，并展开双边海洋事务对话的首次会议，双方同意就气候变化与能源议题展开双边对话。澳中近年来发生几起安全事件冲突，今年五月，一架中共战机在黄海国际水域上空发射照明弹，差点击中另一架澳洲海军直升机。阿尔巴尼斯表示，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行为。另外，两个人在坎培拉对媒体发表声明时，镜头外，中方人员试图挡住曾遭中国关押3年的澳洲籍记者程雷。澳洲政界人士谴责中方行为。在阿尔巴尼斯和李强会面的同时，澳大利亚议会大厦外聚集了数百名亲共的支持者以及反对中共政权的人权和民主示威者，相互高喊口号表达各自立场，双方一度发生拥挤。
美国、日本和韩国将在今年下半年签署一项三边安全合作框架的协议，以加强在朝鲜核武器和导弹问题上的协调应对。据韩国国防部长申元石透露，他将很快与美日防长会面，签署旨在建构更高效、快速和一致的应对体系的框架协议。申元石说，当务之急是建立一个系统，遏制朝鲜核岛计划，并且使它不可逆转。这项协议被视为是去年美日韩在戴维营峰会上达成共识的延续。过去一年，三方一直在加强军事合作，先后举行了多次联合反导反潜演习。据报道，他们还将在6月晚些时候举行首次三边多领域联演，美方计划出动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参加。韩国总统尹锡悦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预计将在7月份前往美国与拜登会面。三边安全框架协议预料将成为重要议题，三方都希望在新美国政府上台前就加强安全伙伴关系达成共识，遏制朝鲜的核岛计划。
美国和其他7国集团工业化国家6月14号在意大利南部的峰会上誓言要共同采取行动，反对中国在高科技产品领域存在的不公平经济竞争。及其领导人指责中国为电动汽车电池、太阳能电池板和其他高科技产品提供大规模补贴，正在伤害其他国家的利益。他们在联合声明中表示，我们对中国持续的产业定向和非市场政策表示关切，这些政策正导致全球市场扭曲和有害的产能过剩。拜登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说，拜登总统和其他及其领导人讨论了他们可以共同采取的其他措施，建立多样化的供应链并应对经济胁迫。由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英国组成的G7还在这次峰会上表示反对中国为俄罗斯的经济和军事工业提供支持。
墨西哥政府16号说，今年到目前为止，来自177个国家大约139万人在没有入境文件的情况下试图经由墨西哥进入美国。联合国目前有193个成员国，试图从墨西哥入境美国人的原籍国高达177个，这个数字几乎代表了全世界。按国家划分，潜在移民人数最多接近38万人的是委内瑞拉，这个国家多年来遭受严重的经济问题。 其次是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厄瓜多尔和海地，这些国家都有帮派和贩毒集团严重的暴力问题。墨西哥国家移民局表示，其他试图穿越墨西哥边境前往美国的人，甚至来自中国、印度、毛里塔尼亚和安哥拉，他们长途跋涉，路程危险，就是想寻求更好的生活。根据美国的数据，光是2023年就有超过240万人在没有所需文件的情况下跨越美墨边境。
堪称近数十年来最早举行的首场美国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将在27号登场。主办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公布，15号获得准民主党候选人拜登与准共和党候选人川普的竞选团队同意的细节，包括还没轮到发言的候选人的麦克风会被静音，及近代道具小超上台，但是可拿到一支笔、一叠纸和一瓶水。这象征川拜两人四年后再度对决首议的电视辩论，罕见的在民主共和两党正式提名其总统候选人之前就举行，地点是 CNN 总部所在的乔治亚州亚特兰大。这场历时90分钟的辩论没有现场观众，中间会有两次广告时间，选务人员在辩论期间不得与候选人互动。另一场由美国广播公司 ABC 主办的辩论，时间定在9月10号。
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已经从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希腊籍散装货船图特号上救出船员。这艘货船12号在红海遭到与伊朗结盟的也门叛军胡塞武装的攻击。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指出，艾森豪威尔号航母打击群的水兵运用直升机把图特号上的船员救出，但是有一名平民船员失踪。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15号说，图特号的船员已经撤离，这艘被遗弃的船只正在红海漂流。胡塞武装承认以小型船只和导弹发动攻击，说这是声援巴勒斯坦人行动的一环，而袭击的重点是开往以色列的船只。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强大热穷席卷美国，从本周起，从南到北将面临极端天气，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近日，马斯克宣称计划明年推出新一代的 Roadster 2。这款备受瞩目的电动跑车不仅能够跑，还将具备飞行能力。尽管这个消息令人震惊，并再次激起公众对 Roadster 2的期待，但马斯克并没有提供具体的技术细节或实现方式。特斯拉于2017年发布了 Roadster 2原型车，原定于2020年投产，却因连年推迟而成为业界的笑谈。随着时间的推移，外界对它是否真的能够上市充满了怀疑。今年早些时候，马斯克透露了对下一代 Roadster 设计的更新，并预计在2025年推向市场。马斯克还提到下一代 Roadster 将配备 SpaceX 的套件，这种套件的冷空气推进器理论上可使车辆实现短距离的飞行，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跳跃和悬浮。不过，正如特斯拉的自动驾驶 FSD 一样，新款 Roadster 的最终命运和飞行能力的实现仍然充满不确定性。
6月16号消息，苹果在2024年 WWDC 开发者大会发布了新一代 iOS 18系统，在主画面控制中心等界面新增了更多的个性化功能。这次控制中心界面改版让用户能快速取用自己最常用的控制选项群组，例如媒体播放、连接功能等，而且能轻松地在选项之间滑动切换，以及能将支援的第三方 APP 加入到控制中心，甚至能自动调整控制选项的大小和多页显示。除此之外，控制中心还加入一个贴心的实用新功能，让 iPhone 关机的方式变得更简单了，不需要通过机身边框的实体按键，也不用再进入设定菜单层层点选，直接在 iPhone 右上角用手往下拉开启控制中心后， 就可以在右上方顶端显示的电源关机按钮图标按下清扫关机即可。
瑞典一所大学最近开发出便宜而且可以进行几千次充放电的新电池，可弥补锂电池价格较高的缺点。瑞典的林雪平大学、卡尔斯塔德大学和查尔姆斯理工大学的研究人员一起开发了一种基于锌和木质素的特殊超浓缩电解质，制成稳定可多次充电的锌电池。研究人员把木质素和导电的碳结合形成有机电极，与锌和 WISP 电解质组装成锌电池，类似于2032型纽扣电池。它供电稳定，在进行超过8000次循环充放电后依然保持不错的性能，给一些低收入国家提供了廉价且可持续的电池解决方案。有机电子实验室研究员齐亚丁汉说，锌和木质素都是非常便宜，而且电池很容易回收。如果计算每个使用周期的成本，跟锂离子电池相比，它会是一种极其便宜的电池。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日，为期两天的乌克兰和平峰会在瑞士阿尔卑斯山度假胜地落下了帷幕。共有80个与会国家在会议结束后于发表的公报上签字，力挺乌克兰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与持久和平。请听报道。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全世界90多个国家出席了此次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议举行并由瑞士主办的全球和平峰会。不过俄罗斯并没有受到邀请，而受到邀请的中共政府则以其参与会议的先决条件没有得到满足而拒绝与会。中俄缺席也与全球90多个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峰会前夕曾放话说，只要乌克兰同意将四个州的领土割让给俄罗斯，俄军就可以立即停战。但普京的要求立即遭到基辅及西方盟友的严词拒绝。此次会议公报指出，我们认为实现和平需要所有各方的参与和对话，联合国宪章和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将成为实现乌克兰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的基础。主持峰会的瑞士总统维奥拉·阿姆赫德也在会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说，绝大多数与会者赞同会议公布的最终文件，表明外交行动可以取得成果。不过参与会议的印度、沙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并没有在会议公报上签字。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表示，此次峰会正确地使用了和平之路这一名称，因为这样的一个目标不可能一就而就。这不是一次和平谈判，因为普京并不很想结束这场战争。他坚持要乌克兰投降，他坚持要乌克兰割让领土，甚至包括他今天尚未占领的领土。冯德莱恩强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接受这种荒谬透顶的条件。而泽连斯基则在会议闭幕式上表示，我希望我们能尽快取得结果，我们将向世界上每一个人证明联合国宪章是可以完整的恢复其效力的。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前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博明近日表示，中共实际上正在备战，中国人民是我们这场竞争中最好的盟友。请听报道。
据美国之音15号刊登对前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的专访节目，博明表示，最近各界用来形容中共、俄罗斯和伊朗三国的邪恶轴心，称之为以中共党魁习近平为首的混乱轴心。博明说，北京成为俄罗斯这个战争机器的头号供应商，也是伊朗的头号经济支持者，更明目张胆地接纳这些恐怖主义代理人，甚至让这些恐怖组织来北京访问，司马昭之心昭然若揭。习近平2012年上台后立即展开大清洗，博明说，当时许多人预测这场大清洗可能要持续一年，但是12年后的今天，习近平的大清洗仍在继续。博明认为，这种斯大林式的大清洗不仅仅是中共本身制度缺陷的一个症状， 同时也是一个令人震惊的警讯，表明了习近平实际上正在为战争做准备。伯明在进入白宫任职之前，曾加入美军陆战队，也当过《华尔街日报》的记者，曾在北京采访时被中共公安殴打，对中共的本质有深刻的了解和亲身的体会。他曾在2020年5月4日以流利的中文在白宫发表演说，驳斥中共所谓中国人不适合民主是一派胡言。伯明对美国之音说，中国人不能拥有民主，不但的确是一派胡言，更是一种种族主义的观念。说什么中国人无法体验民主，中国人没有能力管理自己，中国人需要一个皇帝，这些实在是太荒谬了，因为台湾就是最好的反证。中国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正在觉醒，开始了解历史的真相，最终意识到中共和中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伯明在他的新书《沸腾的护城河》当中提到，2022年的白纸运动中的年轻抗议者被指控受境外势力操纵。他指出，中共政权才是受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和列宁这些境外势力的影响。伯明相信，中国的最终走向将是比马列主义更中国化的东西。他说，我认为如果我们挖掘中国文化和中国的古代智慧，你会找到通向更自由、更民主、更人道的基石，而不是像我们今天在北京看到的集权独裁。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本周，美国将面临多重极端天气所带来的挑战，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将受到危险破纪录高温的袭击，而墨西哥湾地区浴缸般的水温也可能会助长大西洋飓风季的第一个热带风暴。请听报道。
周日，一个庞大且异常强烈的热穹已在东部形成，并将在接下来的几天扩展到中西部和五大湖地区，使这些地区经历今年第一个大热浪。这次热穹将使气温飙升至甚至比最热的典型夏日还要热的水平。由于热穹会带来破纪录气温，超过8500万美国人已经收到了高温警告或高温预警。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的信息，这股热浪从周末会迅速从北部平原地区蔓延开来，周一起将进入五大湖地区。从德克萨斯州到新英格兰，即将到来的高温可能会在这些地区创下纪录，并使那些没有做好应对极端气温准备的人们面临危险。本周四，预计整个俄亥俄河谷和东北部地区的高温将达到每日最高纪录，最高热指数接近105华氏度。民众即使在晚上也无法得到凉爽天气，部分大都市地区的夜间气温仅下降至75华氏度左右。另有迹象表明，美国的大西洋飓风季节也正在慢慢苏醒，预报员正在监测两个有可能发展成热带风暴的系统，其中一个可能成为今年第一个大西洋热带风暴，并从墨西哥湾异常温暖的海水中汲取能量。预测人员还在监测最近几天在佛罗里达州引发洪水暴雨的同一系统。本周末，该系统正在东海岸近海向北和东北方向移动。本周开始，从德克萨斯到阿拉巴马州的墨西哥湾沿岸将迎来降雨，并会持续一整周。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以色列宣布战术性暂停军事活动，以利运送援助物资。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伊朗扩大核子计划，法国、德国、英国齐声谴责；
以色列宣布战术性暂停军事活动，以方便运送援助物资；
拜登与回教宰牲节发生谈话， 再次提倡加沙停火协议。
美国最大的石油产业团体提起诉讼，阻止拜登发展电动车。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针对国际原子能机构指控伊朗正在进一步扩大核子计划，法国、德国、英国等国周六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伊朗正在采取进一步行动，掏空2015年签署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不仅在纳坦兹核设施运行数十台新增先进的离心机，还宣布将在福尔道和纳坦兹核设施再安装数千台离心机。国际原子能机构上周五曾指出，伊朗已经启用了新的先进离心机级联，并计划在未来几周安装更多的离心机级联。各国在联合声明中表示，这样的决定意味着伊朗的核子计划进一步升级，而且具有重大的扩散风险。法、英、德多国称，伊朗大幅增强福尔道地下核设施生产能力的决定尤其令人担忧。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伊朗有法律义务全面履行安全保障协议，而安全保障协议与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应该并行不悖。
1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乌克兰和平峰会闭幕时表示，如果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他愿意立刻和对方展开和谈。当天，超过90个国家都参加了在瑞士布尔根斯托克举行的为期两天的乌克兰和平峰会。这场会议的目的在于就如何结束莫斯科长达27个月的入侵行动凝聚世界各国的意见。泽连斯基在闭幕记者会中说，如果俄罗斯从我们的法定领土撤离，他们明天就可以开始跟我们谈判，没有什么好等的。他说，尽管北京和莫斯科关系密切，但中国不是乌克兰的敌人。他也喊话，希望北京能认真参与正在形成中的和平提案。泽连斯基同时也表示，虽然西方国家的军援有所帮助，但这些已经到位的西方军援仍然没有达到让基辅得以打赢这场战争的程度。
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周日在最新的年度报告中指出，中共正在显著扩张核武能力，虽然弹头数量仍然逊于美国、俄罗斯，但2030年可能会拥有与美俄等量齐观的洲际弹道导弹。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在2024年年鉴中关于世界核武的章节里指出，当今世界九个核武国家，包括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北朝鲜和以色列，都在继续增加或现代化自身的核武库。年鉴表示，到今年一月，全球的核弹头总数估计为12121枚，正部署于导弹和军机上的弹头达到3904枚，比2023年1月增加了60枚。国际和平研究所发现，目前约有2100枚装载于弹道导弹的核弹头处于高度作战警戒状态，几乎全都是美俄所有，但据信中方也已将少量核弹头置于同等警戒级别，这将是中共首度在平时采取这种做法。
周日，拜登总统在穆斯林伊斯兰教宰牲节所发表的谈话中，再次提倡美国支持的加沙停火协议，强调那是帮助因哈马斯和以色列恐怖战争而受苦的民众最好的办法。拜登在声明中说，已有太多无辜民众丧生，包括数以千计的儿童，家庭逃离家园，民众的社区遭到摧毁，他们都痛彻心扉。我坚信，以色列向哈马斯提出已经获得联合国安理会支持的三阶段停火提议，是终止在加沙的暴力，最终结束这场战争最好的办法。目前，美国正在对以哈双方施压，要求双方接受安理会成员国上周表决通过的初期休战6周的停火协议。
据《华尔街日报》指出，曾与前总统川普竞选共和党总统提名的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将是川普搭档的考虑人选之一。由于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将在7月15号到18号于密尔瓦基举行，川普的可能副总统人选正在陆续浮上台面。《华尔街日报》指出， 卢比奥14号曾在川普78岁的庆祝派对中现身，力挺川普重回白宫。他的支持者私下向川普推销，古巴裔的卢比奥具有吸引劳工阶层与专业人士的迷人特质，在内政与外交政策上都有完整的资历。他在2016年退出角逐，也是川普最后胜出的关键因素。同属佛罗里达州的联邦众议员迪亚士巴拉特表示，卢比奥具有双语能力，反应敏捷又伶俐。川普也曾指出，他希望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可以有一位能够接棒的副手。迪亚士巴拉特认为卢比奥具有上述所有资格。
近日，美国最大的石油产业团体美国石油业协会正在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试图阻挡拜登政府为减少汽车和轻型卡车碳排放、鼓励电动车制造所做的努力。自今年三月，美国环境保护局推出新的车辆排放规则后，将使汽车制造商不得不生产和销售更多的电动汽车来达到新标准。根据这项新规，美国环保局预计在2030年到2032年间，让电动汽车占汽车总销量的 56%。会员包括埃克森美孚和雪佛龙公司在内的美国石油业协会认为，美国环保局的这项规定已经超越国会授予的权限，将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从美国市场中淘汰大多数新燃油车和传统混合动力车。石油业协会高级副总裁兼法律顾问迈尔斯说，今天我们将采取行动保护美国消费者、美国制造业工人和我们国家得来不易的能源安全，以避免这项具有侵犯性的政府命令。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以色列宣布战术性暂停军事活动，以方便运送援助物资，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桥水基金的共同创始人达里欧对于中国经济由乐观派转为悲观派，认为中国正在进入百年风暴。达里欧最近接受日经亚洲专访时说，房地产债务问题正在严重拖累中国经济。达里欧还提到，美国经济在衰退期的边缘，2024年最令人担忧的是美国的政治风险。他认为随着通货膨胀压力的加大，物价涨幅难以下降到美联储定为目标的 2%。 可以说，财政赤字和国债增发在各国是共同问题，世界上大多数中央银行都是这样。达里欧说，在美国、日本和欧元区等世界三大轴心货币地区，债务都处于过剩状态，债务增加正在导致货币贬值。
在经历过疫情大流行、持续不断的地缘政治冲突，以及今年正面临60多国举行选举的历史性一年之后，供应链正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汇丰分析师表示，供应链中断已成为新常态。雅虎财经报道，供应链中断一直是全球贸易面临的问题，而目前市场上的公司更容易受到全球意外事件的冲击，这将影响有效交易的能力。汇丰银行报告显示，今年有几个因素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压力，产品和全球供应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供应商必须在通胀环境下获得资金，某些地理区域的问题也导致船只改变航线，例如红海的袭击事件和影响巴拿马运河的干旱。汇丰美国全球贸易解决方案主管亚当斯表示，企业可以考虑的先对供应链进行真正大规模的深入研究，包括哪里看到风险，是否过度集中关注某些供应商，或是否存在潜在的风险更大的国家。
中共统计局1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70大城市的新建住宅价格不含国家保障性住宅比4月份下降 0.71%，为2014年10月以来的最大跌幅，现屋价格下降了 1%， 这是2011年中共开始使用现行数据收集方法以来的最大降幅。这表明，尽管中共努力支撑楼市，但房地产行业似乎仍然难以探底。上个月， 中共公布了一项大型房地产救市计划，包括由中共央行提供3000亿元人民币的保障性住房再贷款，鼓励地方政府购买滞销住房，并放宽抵押贷款规定，希望解决中国经济最大的阴霾。但投资者和分析师仍然对这些措施的效果持怀疑态度。华尔街经济学家预测，中共当局将采取新措施并增加资金以支撑市场。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以色列昨天宣布，将在加沙地带南部的部分地区实施每天日间的战术性暂停军事活动，以方便运送援助物资。而这一局部停战的行动将会一直持续，直到另行通知。请听报道。
根据以色列军队在周日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出于人道主义目的，每天上午8点至傍晚7点，将在从凯洛姆沙洛姆过境点通往萨拉赫丁路并向北延伸的道路上局部战术性暂停军事活动。声明指出，这一决定是与联合国和其他组织讨论后，为增加进入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援助量而做出努力的一部分。以色列长期以来一直为其在促进援助运送方面所做的努力进行辩护，包括通过凯雷姆沙洛姆过境点运送援助物资，但人道主义组织数个月来一直警告，被围困的巴勒斯坦地区严重缺乏食物和其他必需品。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目前加沙已有8000多名5岁以下儿童因严重营养不良而接受治疗。国际调解员一直在敦促以色列和哈马斯同意美国总统拜登提出的停火协议，以便进行人质交换和增加援助运送，但最近几天来进展停滞。世界粮食计划署副执行主任卡尔斯考表示，由于加沙地带内部的不法行为以及激烈的冲突，已经几乎不可能提供满足当地日益增长需求的援助水平。而拜登政府目前正敦促达成一项停火协议，并称该协议得到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但这引起了以色列领导人一些极右翼盟友的愤怒。五角大楼上周六提到，随着加沙战争的持续，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将很快访问华盛顿，与美国国防部长举行会谈。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第八届全世界中华传统武术大赛将于9月2日在纽约举行决赛。旅美华人武术家李有甫博士6月16日在台北举办《乱世的自保与养生》讲座中强调了，武术最重要的内涵是武德。请听报道。
由新唐人电视台举办的第八届全世界中华传统武术大赛即将在6月19日在台湾的台北体育馆举行初赛。新唐人全世界中华传统武术大赛评委主席、旅美华人武术家暨中医师李有甫博士即将在台湾多个县市举办的传统武术的传承与发扬专题讲座中分享乱世的自保与养生。他6月16日在台北举办的讲座中强调了，武术最重要的内涵其实是武德。身为复兴大学校长，李有甫解释了创办中华传统武术学系的缘由。
这些传统文化是以道德为基础，得有道德，这人类社会才能更加文明啊，才能够更有希望。那时候我们就在里边，就武术从武德开始啊，我们传统武术就提高得更快，而且能达到更高的境界，所以我们就办这个大学。其他的这方面，比如说古典文学呀、历史啊这些，什么古建筑，那是我们下一步。那我们，希望能够更高的、更多的扩展一些。但是武术现在办的已经很受欢迎，所以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学，能够给未来的人呢、给他们，让他们继承更好的传统文化。
有现场观众提问：但台湾面对中共的挑衅，万一打起来怎么办？
不怕，所以我对武德有过建善，
不欺，见恶不惧。善人我真不欺负你，那如果小孩那骂我，我不打你，我说你看你太小，我为什么能打你啊？你骂就骂呗。那个见恶不惧，你多大的强大，你恶我不怕你，我首先就不怕你。那你得练呐，这武德你不光是不怕你完，你得练出功夫来呀。这才叫真不怕。我们对待中共也是，我不怕你，你来我就有办法。
刘辅中医师在现场的养生讲座中，也针对观众们的提问，一一解答与示范常见的腰背酸痛及保护眼睛视力等养生方法，引发与会观众们的热烈回响。新唐人全世界中华传统武术大赛旨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武术精神，弘扬武德，复兴中华神传文化。在德国和台湾举行初赛后，即将于今年的9月1号、2号在纽约分别举行复赛及决赛，还将通过网络全球播出决赛盛况。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记者维珍采访，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